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银行董事长郭海皎已前往系南派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家世界第四大银行寻求获得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营业执照。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寻求推进同中国的贸易，并且同时扩大同美国的防务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星期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引发了一些国内政治批评以及是学生的抗议，因为担心这个岛国卷入华盛顿同北京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国是太平洋岛最主要基础设施的借贷国以及是债权国。去年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邻国所罗门群岛达成了一项安全协议。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在星期四晚出席的演讲当中表示，他的国家是一个与人人皆有而且是不与人为敌的地方，我们是有我们的价值观，这个意味着我们将不会妥协。马拉佩表示，在过去的48年里面，中国的公司、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直是他们是取得进步的重要合作伙伴，他并且强调与北京不断增长的贸易往来。他补充说，他们是希望这家的银行不单止能够巩固，而且是促进两国人民、两国之间的交易顺利。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报道，美国寻求自日本获得 TNT 炸药的供应，以用于填充155毫米炮弹，帮助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军队。对于在宪法当中已经声明放弃战争的日本来讲，企业向海外销售任何致命产品都是被禁止，因此到目前为止，东京向基辅提供的物资仅限于防弹衣、头盔以及是口粮等装备。然而乌克兰仍然极需要弹药补充，每日都是向占领他们东南地区的俄罗斯部队发射榴弹炮弹，这个亦都使到如何更进一步帮助基辅维持他们自卫能力在日本陷入了争议。一位基于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日本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美国是有办法从日本购买炸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星期访问东京，并且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举行会谈。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东京已经是话给美国政府知，他们将会允许销售工业 TNT， 因为这种的炸药不单止仅是供军事使用的产品。这位知情人士补充说，美国希望将一家日本公司纳入 TNT 供应链，向美国陆军拥有的弹药厂是运送炸药，而这些的弹药厂会将会炸药是装入155毫米的弹壳当中。专家表示，如果北韩第一次发射间谍卫星失败之后试图再次发射，中国不大可能对平壤采取任何行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权力显赫的妹妹金宇正表示，北韩政权将会在近期尝试第二次发射一枚军事侦察卫星，并且开始他的使命。在星期四，金宇正通过官方北韩中央通讯社表示，如果责备北韩发射卫星，这样就应该谴责美国和其他发射卫星的国家。在他作出这一番表态之前，北韩的千里马一号卫星发射火箭星期三发生故障，降落了在南韩以西的海域。这个是2016年以来北韩第一次试图发射卫星。北韩在2012年开始进行卫星发射，为此而受到国际制裁。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使用弹道导弹技术，亦都可用于武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多项的决议，禁止北韩使用这一类的技术。北韩星期三该次的失败的卫星发射受到了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对记者说，美国将会继续与盟友亦是伙伴合作，追究金正恩以及他的政权的责任。中国未有加入国际社会对北韩发射卫星的批评。平壤在2022年发射的导弹数量创下了纪录，中国亦都未有谴责。据乌克兰空军的声明表示，防空系统击落了15枚巡航导弹以及21架无人机。当地官员表示，至少有两人因为坠落的碎片而受伤。英国国防部在星期五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新情报当中表示，俄罗斯现在是正在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困境，即是究竟要加强他们在俄罗斯边境地区的防御，还是加强在被占领乌克兰的防线。 與此同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星期四對有關在基庫市民前往避難所避難的時候發現已經是被關閉的報道發表評論。扎连斯基表示，这个是地方当局的职责，一项非常之具体的职责，以确保全天候提供避难所。看到这项职责的疏忽令人痛苦，看到人命伤亡的是令人痛苦的事情。如果职责并没有实在地是履行，执法机构的直接责任是将有关人等绳之于法。据乌克兰官员表示，同样在星期四，俄罗斯在黎明前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导弹袭击，造成了至少三个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九岁女童以及她的母亲，另外有十六个人受伤。北约外长星期四聚首奥斯陆，讨论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乌克兰加入北约军事联盟的愿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请求北约通过快轨来处理乌克兰的入盟申请。然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上个星期表示，在战争仍然持续的时候，乌克兰加入北约不是在议事日程之上。不过，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奥斯陆同记者交谈的时候，对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表示支持。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莫斯科没有反对北约扩大的否决权。由于发生大火，新斯科舍省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逃离家园。新斯科舍省官员星期四表示，该省有16处的活跃的野火，其中4处的大火是失去控制。同时，加拿大西部省份阿尔伯塔省的官员星期四说，由于野火继续在北部地区燃烧，火灾危险仍然是很高。阿尔伯塔省郊野管理处的森林发言人塔克表示，阿尔伯塔省森林保护区目前有61宗的山火，其中15宗失控。今年到目前为止，当局已经应对了555宗的山火，但是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危险当中。北部的火灾危险级别仍然是很高，在奇普维恩堡附近的野火一直在度冒烟。美国和南非将会在未来几日派遣300多名的消防员前往加拿大，帮助加拿大对付史无前例的野火季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举办六四晚会超过30年，澳门文联会不堪高压宣告解散。近年澳门当局将悼念六四定性为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加上新的国家安全法实施，成立超过30年的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决定自行解散。不过今年六四，前文联会核心成员仍然将会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当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悲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澳门文联会在六四34周年纪念前夕证实，该会早在去年已经启动解散程序，并已获得政府接纳。文联会最后一任主席、澳门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锦新对美国之音说，受到疫情和香港的政治局势影响，过去几年文联会无法正常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加上新的国家安全法实施，为了避免影响非核心成员，决定解散组织。澳门文联会过往曾经连续30年在市中心议事亭前地举行六四烛光晚会。2020年，澳门当局首次以疫情为由禁止在户外举行烛光晚会。2021年，澳门警方更首次将禁止六四集会提升至国家安全层次。根据澳门警方当年的讲法，中央政府对六四事件已经明确定性为反革命动乱。文联会历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以煽动性的图片和文字作虚假宣传，内容包括追究屠城责任、停止政治迫害、结束一党专政等，而且煽动颠覆政权和推翻宪制，挑战中央权威，带有挑衅和诽谤的成分，以及违反澳门的刑法典。其后文联会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亦遭驳回。到了去年，所有六四纪念活动包括烛光晚会和展览在澳门全面绝迹。澳门自2009年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法例原本定名暴力或者是严重非法手段，至会构成分裂国家罪。今年5月， 澳门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修改法案，非暴力行为都可以构成分裂国家罪。前文联会主席欧锦新话，新的国家安全法为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因素。
总之就是他认为你试图是分裂国家，或者试图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只要執法者認為你有試圖咧，就可以係對你進行拘捕或者起訴噶啦。但凡涉及呢啲罪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即時羈押嘅。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嘅澳門媒體人崔子超表示，新嘅國家安全法之下，非澳門居民被認為喺海外危害國家安全都會犯法。
任何人，不管你是不是在澳门，你是不是澳门人，你在任何地方，
崔子超话，任何人无论是否身在澳门或者系唔系澳门人，喺任何地方悼念六四都有可能触犯到澳门嘅法律。例如话，你喺美国悼念六四，喺澳门当局眼中可能亦都系犯法。依家澳门新嘅国安法就系、是。唔理你喺边度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都会构成违反国安法。2021年9月，当时仲未解散嘅香港支联会三名骨干成员，主席李卓仁、副主席何俊仁、周恒同被律政司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公司身份注册嘅支联会同样被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外界就关注澳门文联会成员未来会不会被当局秋后算账。
澳门的不管言论示威游行的自由是大大的被缩限的。
崔子超
说，
澳门无论是游行示威还是言论自由都被大大削弱，连六四这个在澳门已经悼念了30多年的活动，竟然去年澳门政府改口说这个活动可能影响到中共的政权，甚至现在有可能会违反国安法。你不去進行澳門當局禁止的行為的話，那照道理是不應該有什麼事。但是問題是，今時今日包括澳門、香港、中國大陸的紅線都一直在度調整緊，一直在度降低緊。崔子超說，如果你今日問他前文聯會成員是不是一定會安全無事，他不敢保證。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三組民主派參選人被取消資格後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合議庭說他們支持六四、零八憲章或者是茉莉花活動，不擁護澳門基本法和特區，裁定他們敗訴，沒有被選的資格。當時被澳門當局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的包括文聯會核心成員吳國昌，他由1992年開始一直擔任立法會議員。崔子超說，澳門當局對於民間悼念六四的態度十分明確。
2021年那個立法會選舉 DQ 民主派的時候，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他因為這個悼念六四。
崔子超說，2021年澳門立法會選舉取消民主派參選資格的時候，當局已經講得很清楚，不讓民主派參選是因為他們悼念六四。政府對悼念六四的態度在法律上並沒有講明，但在政治上就已經講得很清楚。就好像以前六四晚會的那種活動，在所謂一國兩制的港澳已經沒有可能進行，可能只是能夠記在個心裡面默默地悼念。雖然澳門的燭光晚會已經成為歷史，但是曾經出任文聯會主席的歐錦新仍然會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
我一路咁多年搞開30年都搞六四裝集會，而家冇得搞啦。六四展覽亦都冇得做啦。我由45號開始，我就每日放1989年當年今日發生嘅大事嘅，係擺喺個面書裏邊。然後去到六四嗰日晚咧，亦都會繼續咧係顯示一支蠟燭係點着。咁呢個係意當然喺我自己嘅角度就係意味住就係六四燭光不滅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去年11月27號嘅晚上，手持鮮花嘅黃義成嚟到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悼念幾日前喺新疆一場住宅大火中死去嘅10位居民。當時正係中國白紙運動嘅高潮階段， 当局维持长达将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令到各地越来越多的民众感到不满。不少人认为新疆那场大火未能够及时被扑灭的部分责任，要归咎于乌鲁木齐市当时已经执行了三个月的严格封城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黄义城来到乌鲁木齐中路悼念的前一晚，这条街上发生了抗议活动，有人是手持白纸反对过于严格的清零，以及政府审查对有关清零讨论的网络审查。黄义成在后来同媒体的采访当中表示，他知道部分前一晚的抗议者遭到了警察的捉捕，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事。他说，一般的情况之下警察是不会动的，但是他们有些时候会突然冲出来，冲入人群当中，无差别地将一些人从人群当中是抽出来送到大巴上面。当时化名陈先生的黄义成对自由亚洲是表示，当晚他亦都成为了被捉捕的对象，被警察带到了一部的大巴士上面。但是黄义成趁乱逃出了大巴车，是隐姓埋名匿藏起来。中国当局在白纸运动期间以及后来捉捕以及审讯了大量的参与者，他们当中很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被关押了数个月之后才获释的曹子兴、翟登瑞、李元正等人。靠住之前申请并且获得通过的签证，黄义成在中国匿藏了四个月之后飞到了德国，目前在汉堡大学读研究生。他对美国之音说，逃离中国之后，他依然在度为仍然被关押的其他白纸运动参与者发声，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获得释放。他说，从三月底到现在，他持续地为在白纸运动被捕的人系做活动，而现时亦都是为其他的中国的政治犯在欧洲做活动。媒体和评论人士表示，白纸运动是34年前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之后中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八九学生领袖王丹日前亦都表示，白纸运动就是当年六四学运的翻版。我们34年前种下的种子，时间虽然是耐了一点，但是种子并未有腐烂在土壤里面，它仍然是在土壤里面，仍然在生芽，到适合的气候环境之后仍然会破土而出，变成一种新的变革时代的力量。黄义成同意六四和白纸运动之间存在着不少相处的地方，但是他认为驱动白纸运动的一些想法其实比当年的天安门学生所诉求的更加激进。黄义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八九年的运动的时候，他并未有直指这个共产党以及这个最高领导人的统治，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是比较支持这个民主运动，哪怕是白纸运动，这个就是矛头直指最高领导层，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及是直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从意识形态上面来讲，白纸运动是比八九年的运动更加激进一点。当黄义成在1996年出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已经是过去了七年，好像他这样的千禧年前后长大的关心政治的中国年轻人，从未经历的亲身经历过这一场的希望和心碎并存在的学生运动，以及那种的充满思想变革的80年代。对他们而言，六四只是一个存在于维基百科以及外国纪录片当中的历史事件，一个被课本一带而过，大家不敢公开讨论的禁物。随着世界第二经济体中国近年来对于公民社会的不断蚕食，以及是持续收紧的网络审查，这些年轻人并不看好本土草根政治运动给予中国带来民主的可行性。虽然如此，美国之音采访的千禧一代都表示，作为他们政治启蒙的六四学运依然值得被铭记。21岁的化名的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习计算机科学，他说自己12岁左右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看到了当地法轮功学员摆出的牌，因此知道了六四的存在。 之後的幾年裏面，他通過朋友以及外國的網站上面的訊息，零散地進一步繼續了解六四的細節，直到他閱讀到一位拍攝六四現場照片的攝影師的文章，以及維基百科上面的詞條，才完全清楚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六四我是更多地當作一個值得參考的歷史事件看待，距離我們的時代比較近，然後他們的訴求我亦都能夠理解，甚至是有一些重合，鬥爭的對象亦都大致一樣，算是可以參考的榜樣。去年6月，在得知自己學校一塊六四紀念牆的場地被看似是中國留學生的人是破壞之後，他就一個人去幫助他進行復原。他當時在文字採訪當中對美國之音表示，我個人覺得他們會破壞六四是因為他們覺得六四反共、反中國、辱華。他說這個亦都是沒辦法，這個是國內媒體及教育決定。對於去年因為疫情管制而爆發的白紙運動，他認為很多中國年輕人因此而對政治參與有了啟蒙，但是對他們來說，白紙和六四仍然是有著一個比較大的不同點。他說六四是一個建立在實現一個政治理想上面的大家自發組織的集會運動，而白紙更多就是大家在當下的環境，在忍無可忍的生活狀態之下組織的反對現狀的集會運動。他還表示，雖然白紙運動的訴求亦都包含了一些與六四相似的政治理想，但是白紙運動的大部分訴求其實是很貼近實際的，比如解封、停止追責抗議者、人道抗疫。他認為這個亦都是為什麼當中國在去年12月初突然停止清零之後，大家對於政治參與的熱情似乎飛速下降。他說可能下一次又遇到一個關於自己利益的事情的時候，才會再參與政治。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留學的化名陳先生的直言，靠自己自發的公民運動來改變中國的政治現狀的可能性是極低。他說只有政權內部的矛盾亦是解離，才可以真正地改變它。外部的力量往往只是體似強大，其實仍然是會輸給國家機器。23歲姓陳的這名學生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在白紙運動發生之前，他一直以為自己的政治傾向在同一代中國年輕人裏面幾乎是一座孤島。他說但是白紙運動的時候，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站出來，越來越多的年輕的身影，政治抑鬱一下子就減輕了不少。但是陳同學認為，無論是六四還是白紙，這些運動都未有對當局產生實質性的威脅，當國家的暴力機器開動起來之後，手無寸鐵的民眾將不得不放棄反抗。他說雖然白紙未有看到刀槍亦或坦克，但是亦都一樣有很多年輕人因此而被逮捕或者是找工作等正常生活受到影響，所以從迫害程度上面來講，因為白紙年輕人遭受的迫害並不少。他說當局的迫害手段只能夠使到年輕人更加恐懼，而勇敢的人永遠是少數，僅僅是指望通過這些勇敢的少數來對威脅這個政權仍然是太過困難，他是有10000種手段令到我們閉嘴。陳同學自己亦都因為來自當局的威脅而不得不停止在網絡上面談論政治。他說今年2月13號他在推特上面貼出了自己和活動人士張同學在學校拉橫幅貼海報的照片，海報內容是對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批評，幾個小時之後他在山西省的父母就被當地的警察叫去談話，警察叫他的父母話俾他知要好好地讀書，不要發表政治敏感的言論。陳同學表示從那個時候起他就不再在推特上發表批評中國當局的言論，但是他說自己在線下會繼續在政治議題上發聲以及行動。他第一次知道六四是在14歲的那一年，他是高中同學告訴他知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用坦克剪死了很多人，好奇地去向家裏面的一位親戚詢問網路翻牆的方式，遭到了拒絕，理由就是看到那些東西會令到他的世界觀是崩塌。 後來他學會了翻牆之後，在 YouTube 上面觀看了紀錄片《天安門》。這部長達186分鐘的紀錄片1995年在美國上映，展現了天安門學生抗議以及六四屠殺的全程。陳同學回憶第一次看完這部紀錄片之後的感受時，是表示從此以後對這個國家再也沒有任何的淚鏡。天安門幫助了不少沒有經歷過六四的中國人第一次深入了解那一場的悲劇。1989年出生的瑞秋刚刚开始上网的时候，中国仲是未有搭建起网络防火墙。他在网络聊天室里面第一次知道六四，之后他亦都看到了天安门并且被军人射击学生的画面所震惊。但是更加令到他震惊的就是一位大学同学的父亲在一次聚会上面表示支持政府的镇压。瑞秋生长在一个鼓励表达自己观点的家庭，在该场聚餐前，他一直以为每个中国人在私下场合对政治议题应该是都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仅仅赞同官方讲法以及叙事。如今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他是对美国这样表示，自从该次的聚餐之后，是意识到中共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洗脑式的。慕强慕权的心态是全掩盖了人本性对于他其他的人的共情。瑞秋认为参与白纸运动的年轻人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同其他的受访者一样，他仍然是越来越怀疑好像白纸运动以及八九学运这样在全国广泛爆发但是持续时间短的政治运动究竟带来多少的影响。他说自从白纸运动之后，他是有思考过一个运动在中国人的主导之下究竟怎样才是可以持续，而不是如焰火般昙花一现。他说从六四到白纸，即使是理念是进步平台从举横幅到法推特，但是似乎很多运动都缺乏持续的后劲，而后续亦都容易被敛财者利用。今日的年轻中国意见者大多熟悉社交媒体以及前沿通讯科技的使用，但是他们亦都面对着很多同当年的八九学生抗议者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挑战。社媒以及互联网大大地方便了线上直播以及实时更新抗议活动的进展，但是好像北京这样的威权政府亦都加大了对相关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增强他们数字监控民众的能力。今年四月，中国当局捉捕了网络博主阮晓环，指控他多年来通过撰写白鱼篇的造谣诽谤的煽动性文章，以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袁晓环的妻子贝女士表示，她的丈夫就是两年前突然消失的知名博主偏情随想。偏情随想十多年来在她自己的博客上面不断发表以及分享政治、经济、历史类的文章，批评中国政府仲教授翻墙方法提供电子书下载。她更加是被一整代网民当作她是政治启蒙的老师。除了外界环境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以外，年轻中国意见者的政治观念亦都同老一代民运领袖是有着不少的出入，特别是在性别以及性少数的议题上面。悉尼大学的陈同学表示，以男性为绝大多数的一些老一代民运活动人士依然认同着重男轻女的父权观念。他说他们大多是没有脱离父权社会的思维，比如有人会觉得反共是为了抢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土地以及女人，以及人权都是没有谈任何的女权，这样的言论现时有个词形容他们是很合适，就是嗲味。近年来来源自美国的我也是 Me Too 运动的助推之下，女性权利观念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大，性别平等在海内外中国年轻人群体当中成为了热议的话题之一，在一些响应白纸运动的国外抗议当中出现了父权不死、暴政不止这样的标语牌。参加白纸运动逃离中国如今在柏林上学的王义成说，女性的问题、性少数群体的问题、同性恋群体的问题、跨性别以及是酷儿群体的这些的议题已经走到了中国的这个民主抗争运动的最核心、最前沿的这个位置。 今年26岁的黄义成对六四的了解来自于自己在初中时候阅读编程随想的博客，他承认对他来讲六四更加好像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历史事情，想要同他产生个人层面上的联系比较困难。不过他提出了一种应对的方式，每个人重新定义六四对于自己的意义。他说他是觉得每个人都有定义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一种定义，去每个人都可以定义自己的六四。黄义成仲表示，比如说对于他来讲，他目前定义六四就是那个初三的那个小孩坐在那个很大的台式电脑前面，然后用自由门翻墙在这个编程随想的博客上看到六四的文章，这个就是我的六四，我的六四记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今日美国报 USA Today 星期三5月31号报道说，据美国官员表示，近年来中国公民好几次以旅游者身份试图进入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军事设施，这些人被怀疑为间谍。几名美国军人对今日美国报说，在其中一次事件中，中国公民的一辆车冲过了位于费尔班克斯的温赖特堡的安全检查站，这辆车最终被拦住，经搜查发现车内有一架无人机，车内人宣称他们是迷路的游客。该报提到，美国官员说很多这类事件都被认为是观赏北极光或者是阿拉斯加其他景色的外国游客所犯的无心之过，但是据多位熟悉情况但未获准公开讨论这件事的军人说，其他试图进入美国军事基地的行为似乎是想探查美国在当地的军事能力。这则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接管了涉及疑似间谍的案件。美国之音向美国国防部发出的置评请求尚未得到回复。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给美国之音的英文电邮中说，有关中国间谍的指控纯属恶意编造，我们敦促美国有关官员放弃冷战思维，停止毫无根据的指控，多做有利于增强两国互信和两国人民友谊的事情。阿拉斯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在一份写给美国之音电子邮件中就报道所讲的疑似中国间谍事件评论说，不理是中国间谍气球、俄罗斯的红色轰炸机，或者是这次新的有关在阿拉斯加有疑似中国间谍的报道，这样再一次起到警醒的作用，表明我们处于一个新的威权侵略时代，为首者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独裁者。身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沙利文接着说，这再一次证明阿拉斯加对美国的国防来讲是几咁重要，在我的监管职责下，我正在要求获取有关这些据称的安全缺口事件的更多细节，并将继续与国防部共事，确保维护我们在阿拉斯加的设施的安全。今年五月，德美防空司令部证实，该司令部接连追踪到图95红色轰炸机等俄罗斯军机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但是俄罗斯军机未有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领空。今年一月尾，美国发现一枚中国间谍气球从阿拉斯加飞向美国内陆领空。二月四号，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附近上空将这一枚气球击落，随后打捞气球残骸。中国称这个是一个偏离航向的民用科研无人飞艇。靠近北极的阿拉斯加州和美国大陆48个州相分隔，比邻加拿大，隔住白令海峡和俄罗斯相望，这里有三处大型军事基地，还有一些较小的军事设施，空军最先进的 F-22 和 F-35 战机以及陆军的防空雷达和导弹系统部署在这里。去年6月，美国陆军重组阿拉斯加驻军，恢复二战时代的番号，重设第11空降师，侧重极地作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和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家日前被一些网民攻击，被指控在画作中丑化士兵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是近期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者在网络上攻击文艺工作者侮辱国家的最新案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日里面，绘画、雕塑艺术家鄂敏君的作品突然成为一些中国博主和网民批评的对象。5月18号，中国智库昆仑策研究所在他的公众号上突然重新发布一篇2021年的旧文。这篇文章指责鄂敏君和一间广东的艺术馆进行了一场有组织的辱军、反军、反共活动。在文章中，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杨超友贴出几张鄂敏君以军人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人物为主题的画作。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一张荒诞夸张的笑脸，有些人物的头上还长着长角。这些人物的原型包括普通士兵、警察、雷锋以及毛泽东、史大林、马克思等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人。领袖的形象、英雄的形象代表国家形象，领袖的荣誉、人民军队的荣誉是国家荣誉，理应与国旗、国徽荣誉一样，不容侮辱。杨超友写道，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对这件经过策划的有组织反共、反军、辱军事件展开调查，拿起法律武器去保卫国家荣誉、保卫中华文化。根据昆仑策研究所的网站信息，该智库是由部分军、地、老、同志、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发起成立的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与其合作的专家包括评论家司马南、国际问题学者张维慧等。在昆仑策研究所上个周末转发这篇旧文之后，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博主在过去这个周末就帮助推广了这个指控了。博主紫荆树在一条受到超过77000人点赞的微博贴文中，就鄂敏君的作品写道，军人画得很浮夸，譬如嘴巴画得特别大，笑容显得有些诡异，每一个画作都是这样的类型，让人感觉有些似是故意的。博主正直的女哥也在微博上指责鄂敏君这样画是为了获得西方好处，本来这些现代艺术都不值钱的，但是你画出这样明显针对国家尊严的内容，西方马上就会有各种渠道过来高价买他的画，将他作品的内容炒到天价，从而提升画家的名声，这是非常典型的操作方法。1962年出生的鄂敏君是中国幻世现实主义艺术家，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代表性笑脸都是基于他自己的相貌。在2021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表示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画像，更加似是一个电影明星在扮演不同的角色。2007年他的作品处决以293万欧元约44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成交。同年他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重要人物之一。在这一幅画作中，一列做着举枪动作的人物企在另一列只是穿了内裤的人物的对面，似乎要枪决他们。远处是一面中国古代的红墙，画作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一张一模一样的笑脸。2009年鄂敏君曾就这一部作品对中国证券部说，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人类在解决自身问题的时候都要采取一种暴力的方式呢？所以我画的人都在笑紧，哪怕面对枪都是笑的，而刽子手当中亦都没有真正意义的枪，这些都是为了思考这个问题。鄂敏君目前依然在中国活跃，今年10月他将会成为第十届乌镇戏剧节艺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包括中国明星周迅、黄渤、胡歌等等。就在一个礼拜多之前，中国脱口秀演员李浩石才因为一个笑话被指责辱军，他本人已经受到警方调查，他的公司亦都被处以重罚。上个礼拜，马来西亚脱口秀演员黄锦裕的中国社媒账号遭到禁言，此前他发布一段用笑话调仿中国当局的视频。并不是所有网民都对鄂敏君的作品感到愤怒的，不少网民为对他的批评过于牵强，并指出鄂敏君的画风一贯都是这样。在博主紫荆树的那条贴文下，一条受到几千人点赞的回复写道，对这个没什么色感的，况且军人个体都可以是幽默有趣的嘛，嘴巴 这个就是美术作品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个人觉得不必矫枉过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分析人士说，越南令到所有社交媒体用户验证他身份的举措，是要压制批评和独立新闻业所证无己空间之一的一种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越南信息部五月初宣布了电信法修正案，要求外国和本地社交媒体网络确认他的用户身份，那些拒绝或者不遵守的人，可能他的账户会被封锁。越南信息部表示，这个变化如果获得批准，将会在2023年较晚时候生效，对于打击网络犯罪是必要的，但数字权利与新闻自由专家表示，这将会使到大众更难以批评政府，因为那些公开批评政府的人经常会受到迫害，强迫互联网用户放弃他们的实际身份并牺牲他们的匿名权，将会封闭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这个比极少数人犯下的一些数字犯罪更具破坏性。郑友龙说，这位新闻和研究组织越南法律行动的创办人在越南长大，但现在居住在台湾。郑友龙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处于数字自由和越南人权的困难时期。越南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的要求置评电子邮件。据各营的越南之声报报道，如果获得批准，这项法律措施将会使到当局能够追踪涉嫌违法的人。有时当局可以识别与涉嫌违法的人有关的社交媒体账户，但他们没办法追踪该人。新闻部副部长阮清林说，未经验证的账户无论是在本地定是在国外的平台上，例如是 Facebook、TikTok、YouTube 都将会被处理。他说，越南是亚洲网络欺诈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数字权利与新闻自由专家坚持认为，该措施与犯罪活动关系不大，而是旨在限制批评政府。在一个批评声音空间有限的国家，在网上匿名在促进言论自由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为数字权利组织第十九条报道亚洲的迈克尔·卡斯特说，但是实名登记制度很容易被当局滥用，并可能成为镇压的工具。卡斯特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网上匿名可能不属于言论自由，但它是私隐权的一部分，两者都受到国际人权法的保护。身份验证要求通常会限制在网上的私隐权。卡斯特说，他并补充说，网上规避和匿名工具对记者、人权维护者、政治反对派人物和边缘化社区都至关重要。越南已经是世界上最差的新闻自由环境之一，与北韩和中国并列，传媒权利糟糕得可怕。媒体监督机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80个国家当中将越南排名在第178位。由于很少有独立的新闻传媒能够在越南内部运作，博客作者和公民记者的批评声音非常罕见，但这些声音往往是有针对性的。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称，目前至少有42名记者在越南被拘留。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将越南的互联网格局归类为不自由，建议的法规是旨在压制互联网自由和在越南平息批评声音的一系列举措中的最新一项。数字权利组织SS Now 专注于研究亚洲的
代為西亞普拉克薩姆表示，這個是他們用來對付活動人士、批評者和反對政權的人的另一種工具。西亞普拉克薩姆在新加坡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只是一系列可能被濫用的其他網上和網絡相關法規之一。西亞普拉克薩姆指出，越南的刑法禁止批評政府的言論是另一個例子。2018年越南通過一項全面的網絡安全法，賦予當局審查用戶貼文並迫使科技公司交出用戶數據的權力，這個在公眾中傳播恐懼方面非常有效。鄭友龍在講到網絡安全法時是這樣說的，西亞普拉克薩姆說，這項法律令到大眾感到害怕，不敢談論政府可能認為敏感的政治問題。他認為強制性的身份驗證法規只會加劇這種氣氛，咁將會造成某種比我哋而家所面臨嘅更大恐懼。佢話呢種恐懼將會更具破壞性。就互聯網同埋新聞自由問題而言，越南喺東南亞並唔係一個例外。聯合國專家表示，緬甸軍方正試圖喺2021年政變後利用互聯網關閉嚟建立數字獨裁。去年夏天，印尼政府提出立法，要求科技公司刪除政府認為非法或者擾亂公共秩序嘅內容。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東南亞國家聯盟的10個成員國當中有9個排名在後半部分，馬來西亞是一個例外，在新聞自由方面在180個國家當中排名第73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連姆斯科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祝咗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的红二代、官二代一直都是大众乐此不疲的话题，亦都是大众对中共执政不满的要点之一。中共二十大和中国人大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结果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基本上已经将同他同辈的中国红二代排除出中国最高决策阶层和省部级领导层。对于现在和将来出现的新一代红二代又意味着什么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报道。最近网上流传出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参加商务活动的消息，照片显示陕西省委书记和省长在没有官职的习远平两侧陪伴，这个使到红二代又成为大众的话题。尽管红二代已经被习近平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在他地方上主政时的旧部，然而有关专家都认为，在中共体制下，新一代主政官员仲会有下一代，他们亦都势必好像过去这样借助父母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益，仲可能成为接班的新的红二代。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克里布朗认为，是否会出现好像上一次红二代接班这样的情况，新的红二代进入政界，这一点并不确定的。
这个不知道将来能有，比如说现在的政治家他们就是能开始他们自己的那个联络，对吧，那个自己的那个家庭，还可能是在那个进入那个政治那个政治工作，这个不好说。
布朗教授说，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现在的政治家开始他们自己的关系网，他们自己的家人是不是可能进入到政治领域，这个就不好讲了。但是布朗教授认为，至少习近平不会希望出现新的太子党。
他不喜欢，他肯定不喜欢。是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那种不能干，但是因为你的那个从那个你那个背景给你好处的那种人，他觉得这个。
布朗教授说他不喜欢的，他肯定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喜欢那种不能干，但是因为你的那个背景好，就是这种人。他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好的理由，为什么你能够在共产党里面工作呢？布朗教授指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红二代就很不受到欢迎。 大眾認為他們不是憑藉自己的能力，而是憑藉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成為一線的精英，得到不公平的好處，而習近平是一個異數。
习近平比较矛盾，因为他自己也算是一个红二代，因为他父亲是习仲勋，习仲勋是以前是一个好像是副总理，所以这个很
布朗教授说，习近平比较矛盾的，因为他自己都算是一个红二代，因为他父亲是习仲勋，习仲勋是一个副总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虽然他那个家庭背景也都算是红二代，也都是非常高级官员的仔，但是你说得很有道理啊，现在常委和最高级的政治局里面，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红二代。在中国，无论传统上定是现实中，官和民的界限十分清晰。为了能够成为官，民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布朗教授认为，习近平要令到每个人都认为有可能进入共产党，成为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
他好像觉得那个共产党就未来不可能就是为一些那个精英的家庭服务，必须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活动，对吧？所以
布朗教授说，习近平好像觉得共产党未来不可能只是为了一些精英家庭服务，必须是一个全社会的活动，所以必须是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有可能进入到共产党。布朗教授认为，习近平希望所有中国人认同共产党，亦都希望消除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
他好像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共产党一个不可能认为中国有共产党也有大社会，对吧？不可能有就是两个世界，对吧？必须是统一的。
布朗教授话，他好像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说，共产党不可能沦为中国有共产党，亦都有大社会，不可能有两个世界，必须是统一的，所以共产党就是在中国里面，但是共产党和大社会必须在一起，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第一。第二个就是共产党不可能为自己服务，他就用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时代那个口号。布朗教授认为，尽管习近平说共产党不是为自己服务，但是全部中国人民认为共产党就是为自己服务，所以希望消除党内派系，团结一致，改变大众对共产党的看法。在现实中，相对于从政而言，更多中共红二代、红三代正在经商，但是如果没有中共独占政治权力，他们经商的资本就会小得多了。
最有权力的、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工作，因为这个是有最大的目标，是为了让那个政权那个共产政那个共产党的那个权利。
布朗教授说，最有权力的、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工作，因为这个是有最大目标，就是为了让共产党的权力没什么限制，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在社会里面没有限制，所以我这个觉得是最重要的。习近平的哲学就是政治权力就是最重要，其他都不算。布朗教授认为，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更在乎政治权力。
习近平他是比较其实他特别喜欢那个政治权利，他特别喜欢政治权利。
他说习近平是比较，其实他特别喜欢政治权力，他特别喜欢政治权力，但是他好像不是特别在乎经济权力。布朗教授表示，这个实际上是共产党文化，就是最喜欢权力，从来都是这样。
共产党最喜欢什么？共产党最喜欢权力。
okay,
所以这个不是最近的这、就是一个事情，也是从100年以前就开始，对吧？
他说共产党最喜欢什么？共产党最喜欢权力，所以这个不是最近的事情，亦都是从100年前就开始了，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说，从毛泽东，他可能你能够讲很多关于毛泽东的话，我们都可以讲很多，但是有一个肯定的，他特别了解权力，权力从哪里来啊？怎样来用这个权力啊？所以现在就是习近平，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他认为共产党有自己的文化。中国民主党创党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指出，在一党专政的架构之下，贪腐根本就没办法避免，但是新的红二代在政治上未必会忠于习近平。
普遍的规律是，贪腐的问题 是来自于权力，绝对的权力一定会造成绝对的贪腐，所以这个规律是铁规律，任何一个政党组织都躲避不了。
他说普遍的规律就是贪腐问题是来自于权力，绝对权力一定会造成绝对贪腐，这个规律是铁的规律，是任何一个政党组织都避不过。新的红二代他们现在提拔起来，习家军的二代也都会出现，对这些二代会不会完全跟他的父辈一样忠于习近平，或者是本身也都不完全一定就是忠于习近平。讲句老实话，徐文立表示，只要有人群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意见，这个避免不了的。习家军的二代未必忠于习近平，即使是习家军本身也都未必真正忠于习近平，说不定就有潜在的死地。
这种分化和这种趋向就是必然的，就没有永远的铁板一块啊！不要说红二代，习家军都不会是铁板一块，都可能不同的看法，不同的。
徐文立说，这种分化和这种趋向是必然的，没有永远的铁板一块，不要说红二代，习家军都不会是铁板一块，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异议的力量，甚至潜在死敌，都是会自然发生的。新的红二代或者官二代太子党，他们的和旧的红二代会有些什么不同呢？
那会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在于什么？这些人大部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啊成长起来的，或者是受那个影响比较深的这些人，就是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别人不可剥夺这种自由。
徐文立话：，嗰度会有好大嘅不同，好大嘅不同在于乜嘢呢？呢啲人大部分系喺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嚟嘅人，或者系受嗰个影响比较深嘅呢啲人，就系自己要做自己嘅主。其他人不可以剝奪這種自由和替代，這個就成為了點解的成果了。這個是改革開放的成果，解放勞動力的成果，整個社會向一個正常社會變遷的結果。徐文立認為，中國社會基礎不理是政治基礎還是經濟基礎，都已經朝向一個正常社會而向了，朝向一個自由民主社會而毀了。目前中国社会基础的变化和清朝末年相若，清王朝的覆灭就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发生很大变化，当时出现了洋务运动，整个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一些自由经济萌芽，建造铁路，发行铁路股票，而且购买股票的不单只是商家，甚至平摊到老百姓身上，使到铁路关系到千家万户，先至会发生保路运动咁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如果冇保路运动，就唔会有后来嘅武昌起义同埋辛亥革命，亦都唔可能有清王朝专制政权嘅覆亡。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的老人绝对跟中国共产党不客气，已经把中国社会的这个基础性的东西已经毁了。
徐文立话，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历史的老人绝对同中国共产党不客气，已经将中国社会的这个基础性的东西已经移毁了。一些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就随着自由经济进入中国也就更加稳固，因为自由民主人权这个观念不是当代的问题，是从清朝末年就有。徐文立指出，即使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有关自由民主的书籍也都没有完全从图书馆清除晒，大众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这种的书籍。
只要你是认真的学习的人，你是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权的这些东西。何况改革开放之后引入了自由经济之后，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
他说只要你是认真学习的人，你是可以看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东西的，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引入自由经济之后，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不是建立在大众的想象当中，而是来自于自由经济的社会实践当中。也就是说，自由民主观念，个人要做自己的主张，要决定自己命运。徐文立表示，从中国现在的一些电影电视剧里面都可以看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